过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约瑟也是顺服了神啊，他娶过来。所以说当时你看两千年以前人也知道童女不能生子，而且就最后整个犹太人反对说的人都认为耶稣是一个生子啊，认为说玛利亚说啊和罗马士兵行淫乱就有生的来，一直是这样啊。你不要认为两千年以前就是这样愚昧不清楚，但他从人眼光来看不相信这件事情，但圣经照样这样写。那奇怪的这两千年以后，近三百年，近三百年科学这样昌盛发达，医学生物学这样发达，可是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样的科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法律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真正从内心去相信同理可以生子死而立父母，乃是一个奇迹，乃神在感动。我是宣文，现在是真心相信同理可以生子死而立父母，因为他神。所以圣经的不改也是说明它有个绝对的真理啊，它是终极的真理。所以主耶稣讲什么，如果是要在我这个道上加一画少一画都不行，将来在生命册上要把你的名字除掉，它不变啊，不变啊，都是别的书无法被相比啊，相比。而且圣经最奇妙的一个特点是圣经预言的准确性。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分享，说实话我对圣经开始有兴趣就是别人借给我一个小册子啊，当时我是一脑子的胡乱，一脑子的问题啊，到教会就跟人别跟他们辩论啊。我记得何老师去跟我们克里班讲到的时候，我来提一大堆问题啊，这个不相信啊，不相信。后来说借一份小册子你看看，我一看那小册子名字叫福音漫谈啊，福音漫谈，他实际谈到这个圣经预言啊，圣经讲了这个两个真事啊，一个这个推罗与西顿的预言，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族的预言。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哎，我说这个预言的这么多，恐怕还是有点意思在里面啊，不是像我过去想的这个天方夜谭，就是一个神话故事，那这个现实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实际我们全家记得很清楚，我们全家都在一起读这个小册，读得津津有味，就是好，其他人们啊，就天天看看圣经就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对圣经真正开始啊，跟着严肃的其实想知道圣经就从预言开始啊。今天预言太多了，有人估计了一下，圣经平均每四个节就有一个预言型的东西，而且一个独立的预言有一千多个预言。那我今天可以很短的给大家分享一点，除了对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这个预言以外，科学上有很多预言啊，有最后一本书叫《圣经中的预言》啊，都是奇葩的。你看，我们想知道这个地球啊是圆的，那是从克伦布斯航行才知道近几百年的事。我们知道地球是悬浮在大气当中的，也是当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之后，我们才知道星球之间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地球没有掉下去啊。古巴比人都是地球在下边有人知道了，谁知道大象在上面呢？大象啊，这乌龟啊，或者是眼睛蛇都下边撑着，因为就为什么不掉下去？对，因为有这样知道。但是会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对不对？他说四个大象支着，那么大象为什么没掉下去呢？因为大象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身上。乌龟为什么没掉呢？因为乌龟是卧在一个首尾相连的眼睛蛇的身上，那就不敢往下弯弯了，为眼睛蛇没往下掉，知道啊。有人还说，你像当时的印度他们的这个观点，他说地球啊就是一个空心的球体，人就住在表面了，里边无限的黑暗，所以做了坏以后最后到下到里边去，它是空心球，它就浮在这个海上了，对，为什么没有掉呢？因为在海上浮的，它就这样子啊，水里边浮，就这样去理解的。可是真正知道地球是浮在这个宇宙当中，知道地球是圆的是近几年的事，可是早在旧约圣经里面就预言了，神坐在地球大圈子上，这个大圈是希伯来文，不是一个一面的弧线，而是一个立体的球形，而且圣经清楚讲，神将大地悬在虚空，非常明确的就为你们去查。我读到这地方是害怕呀，心里很是，所以很我今天不讲这预言了啊，天文啊，地球的风向系统，海洋的这个洋流系统啊，还有像格里，我再给你举个格里，大家知道格里是什么？什么叫格里？就是根据当时神和以色列的立约，就是说小孩生下的第八天，尤其是男孩子哈，割了包皮，格里第八天 那就是这样说，第八天那大学信鸽子从来没问过为什么第八天，为什么不在第七天，也不在九天，没有人问过，从来也没想神这么做就这么做。那现在大家知道割包皮除了和神的是一个和神的利益的话，同时对人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像以色列的妇女，凡是有这个割包皮的习惯的这个民族，妇女的宫颈生殖系统的比例就要降很多。为什么现在美国也是啊？你要去那知道，就是说他要你签字了，如果你是个男孩，你愿不愿意做这个手啊？你要说不做就不要做就做啊，它是有好的身后。但为什么第八天从来没人想过，一直到50年代初期有人才发现，说人哈、身上有一种维生素 K， 这个 K 呢对这个肝脏里边血凝度的形成很有好处。可这 K 怎么形成呢？是因为通过肠道里边细菌的繁殖键合成。那么因为在婴儿期间呢，这个细菌很少，所以这个维生素 K 不是很多，所以血凝素也不是很高。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测验，就说当婴儿生下来以后，整个它维生素 K 的含量，血凝素的含量只有成人的30%左右。但是随着这个一天一天的变，它慢慢就上去了，而且到第八天，高成人的水平血凝素高达110%，第八天以后就开始往下恢复，又开始往下降。那为什么在第八天？第八天血凝素最高，最流血以后最容易血。你想2000年的割包皮有什么手术？有什么这个医的卫生设备？没有。但是就是在那一天，如果你第八天做了以后，很快它就止血了。你在看完以后可以发现，你再回头看圣经，哎呀，你就觉得你顿时理解就加深了，对的。是很多这样的。我今天没有时间，我把有时间再有一个小时光讲圣经中的科学意义啊。那么圣经中还有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这个预言，也是非常的奇妙啊。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推罗和西顿啊，这是地中海沿岸，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如果在这儿的话，地中海在这边，在西边，所以呢巴勒斯坦整个是在地中海东岸这一片啊。在岸边就有两个城市，一个叫推罗，一个叫西顿啊，这两个城市。因为这两个是当时推罗的地位是这个腓力基人他们航海事业非常发达的以航海中心，所以有人说他的故就相当于今天的伦敦纽约这样一个地位，非常的发达。可是当因为他们做过很多，所以神就通过以西结这个先知的预言，推罗你这个城以后不仅要受刀兵之苦，你的石头瓦块全部都要被扔到海里，最后你这个地方要成为渔夫晒网一个荒凉的地方，只有裸露的岩石出来，然后渔夫晒网。他当时都不相信啊，是这么大手怎么会就会变成这样，而且告诉神说不许重建啊，不许重建，永远没有人要寻找也找不见啊。大家去注意细节书就能看。那果然后来慢慢没有过多时间，那叫巴比伦这边尼布加纳从东边大推罗，可推这个城市硬是居高一下啊，这边是高山，那边是海，是这个易守难攻，打不了，就攻了3年才把推罗城攻破。可是他们当把它攻破以后，在这个期间推罗人早就把他们的金银财宝就转移到推罗城一个海岛，离推罗这个岸边大概有一二英里的一个海岛上，就转移过去了。像基布加下把这个城攻破以后，这里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结果就烧杀的搞一通，把这房屋都毁了就走了。那么第一步就实现了受刀兵之苦。哎，但是怎么会他这个地方就从渔夫晒网的地方还没有？再过了一段时间，亚历山大啊，希腊的亚历山大兴起又开始来攻推罗，可是推罗当时已经不到这个岛屿上，怎么过呢？当时亚历山大的海还不够强，陆路可也过不去，还有一段海路。结果呢，他们就想一个办法，就把推罗城旧址的这所有石头瓦块木全部往海里填，想筑出一条路来，一直通到海里，通到这个岛去。结果他们就把推罗所有东西能够挖的东西，木头啊什么全都扔下去，果然最后配合他们的帆船海军就把推了摸不下了，是不是啊？因为这一挖掉后什么都没有了，在日晒雨淋水土流失，整个推罗城最后就变成岩石都裸露出来，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一些先知的预言全部应验，全部应验。那说预言是很难的，尤其是说不许重建，谁随便说？那很多城市不也最后又重建了的，但是这个推罗这个最后都没有建起来啊，中间好像临时又建起来，马上就毁灭掉。很多人去看了，到现在只是旁边有个小渔村。为什么要有小渔村？因为要成为渔夫晒网，对吧？ 对的，一定要移民，他能够在那边晒网啊，晒网就是这样。而且推罗城很奇怪，在推罗城这个旧址有一个大的淡水泉，有人到现在计算了，是他一天冒出的淡水可能有1000万加仑，就淡水是真是宝贵啊，在海边，这本来是建立大城市很理想的一个地方，可居然就有人建。尤其从这13世纪回京去过以后，那个地方到现在一片灰心。真想，我就真在想，不要有谁去冒天下大不韪，他就去建一个城，这不圣经就垮了吗？对，因为你圣经的预言是神的预言，你必须是100%的意念了，99.9%都不行的。可是就是没有人去。啊，相反，在他上边一个城市叫做这个西顿。圣经也预言了哈，也通过以西结预言说他们要受兵之苦，但是没有说他们要回，没有说他们不行的。就他们后来受了很多兵之苦，但是这个城市没有人。到74年普查人口，这个城市还有4万多人，说一个不许重建，一个可以重建。但是你大家知道这两城市离多远？不到50个迈。大家去看，如果你去看你的就业权，你去看看这两个城市离多远，不到50个迈，神就敢预言一个城市永不予重建，一个城市可以留下去。谁敢这么说呀？除非他是神。非常的奇妙，你要看了这预言以后，就像保罗，就像这个彼得说，所有预言没有是于人意的，乃是神感动的人要他说出神的话。德国有个皇帝，曾经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一个最简洁的语言来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想都觉得怎么样呢？很简洁，你看我今天讲的还不一定讲清楚。是圣牧师说，他说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啊。我刚才讲了以色列啊，以色列立了很大功劳，可是以色列民族这是也是个悖逆的民族啊。神把从埃及领出来过程当中，大家能看见显了多少神迹奇事啊，下云柱，下火柱，分红海，分约旦河，对，而这个下马拉跟他们出泉水让他们喝。可是当他们遇到困难以后，就开始怨声载道去拜假神。当时我很不理解，现在我才懂，我们都是以色列人一样的。大家想想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神给你这么多保守，你感恩，可是碰一个困难解决不了以后，马上你开始怀疑了，神在不在？有没有神？听过了没有？我们的性格跟以色列人一样，神就是把人都写透了啊。那所以最后神是怎么说？说那，所以摩西当时有预言了，摩西在哈圣经里，摩西临死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遵守耶和华的话，那么今天你们有很好的家；如果不是的话，你们的前程怎么样？生命记就讲了，果然最后神没有听，他们没有听，最后神就兴起让耶利米来警告他们，来告诉他们以色列民族，最后我要把你们交出来，让你们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家讥笑凌辱还打的对象。果然怎么样？公元70年罗马政府攻破耶路撒冷，他们沦为奴隶，最后呢在公元20他们起来反抗，被镇压下去，从此就把所有的犹太全部充公，可以买卖。最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家园，在全世界流浪，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土地，没有军队，什么都没有。从这个德国啊，这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俄国想迫害犹太人，犹太人到处受歧视。但犹太人民族非常的优秀，也非常的聪明。大家知道犹太人出了好几个出的人，对不对？像这个爱因斯坦、马克思、对，弗洛伊德啊，这是犹太人，而且做得很好。而最近我看资料，从1902年开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统计的一个数字，在美国有78人得诺贝尔奖金，其中50%以上都是犹太血统的人得的。犹太人的民族才多少人在全世界，可是他的诺贝尔奖金能占这么大的比。可是大家对犹太人怎么样？总是还是歧视嘛，你就瞧不起他，虽然你觉得他很高啊。所以犹太人就是万古中这样抛来抛去，被人耻笑，被人辱骂，就圣经在这样预言。同时圣经也预言到说，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啊，不在万民之中，而且到时间到了以后，我要把他领回安他居住的地方，让他能够安然的居住。其实犹太民族很奇怪的，走到什么地方带一个小子，对不对？就告诉我是犹太人，你能把我怎么样？对啊，他虽然说这么他怕啊，不怕，心里有神的应许 同时很多人类学研究过，说如果一个民族亡国五年以上不能够复国的话，往往这民族就被同化了，要被当地统治者或就地同化。看是犹太民族，他不被同化，到哪一个地方都有他一个基因的社群。我现在的庙阿克现在很多，以色列复国以后的第一任总理就是从我们这个阿克出去回到以色列当总理啊。我老板也是犹太人，我一些好几个系系主任都是犹太人，是吧？还很能干啊，而且最后是要把他领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让他安然去。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不可能啊，不可能，因为我在讲犹太人当时掉了他建以后，最后就被阿拉伯人所占据，一直就成了几千年成他们的地方啊。这回教有很大的势力在中东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如果有人去看耶路撒冷，就知道在原来建圣殿的地方，犹太这个回教建了两个很大的清真寺，就在。所以阿拉伯人是把耶路撒冷也作为他们回教的势力之一啊，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就